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100% Lucky 7 FE00.1 台中广播，今天大家收听的是身体会说话节目，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福源中医台中医院区的陈兆清陈副院长。陈医师你好。
郭院长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跟陈医师谈到的是这个退化性的膝关节炎的问题，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膝关节是不是有退化？
那其实我们这个在门诊里面很多，因为常常会看到一些膝盖痛的患者求诊，患者最常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医师，我的膝盖是不是有退化？那这个膝关节的话，其实我们看起来它的结构跟构造很简单，就是三块骨头组成，但是它的造成这个膝盖痛的原因相当复杂，因为它周围有很多一些肌肉啦、韧带啦、一些滑硬囊包围，所以其实它会造成痛的原因这个是很复杂的啊。假设你这个医师没有经过详细的评估的话，治疗效果都会比较不好一点。平常的话，我们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的话，就是常常你的膝盖的内侧的部位常常会有疼痛的情况的话，那你就应该要注意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关节缝隙有变狭窄。那假如说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应该注意到，就是说啊，是不是以后会有造成膝关节退化性发展的可能性。
刚刚我们陈医师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我们的脚头屋总共有三块骨头组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腿的骨头，小脚腿的骨头两支，大腿的骨头就是我们说的股骨，小脚腿的骨头就是我们说的胫骨跟腓骨啦。虽然它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骨头的关节只有三个，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关节其实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相当的大。我常常听我妈妈说，一个人会吃会放会睡会走路，你只是睡得着吃得下大得出来，但是你不能走，其实我们生活还是非常没有意义的。那想请教一下陈医师，
是
我们的膝盖退化有没有什么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因为很多患者都会来跟我们说我的脚痛，脚痛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吗？
那不是每个膝关节的疼痛都是这个膝盖的退化，像比如说有一些跑步的一些这个路跑的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常常跑完之后造成膝盖的一些疼痛，那这个疼痛的话通常跟我们的这个肌腱，那个膝盖周围的肌腱韧带过度的使用造成的膝盖疼痛，那这个像这种疼痛的话就比较不像那种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一般来讲，你退化性的关节炎的话通常是这个患者的年纪差不多七八十岁，然后关节会有一些严重的变形，或者是他连行动都比较不方便，那这一种的患者我们才会考虑说是真正的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这个年轻的族群的膝盖痛的话，他大部分是有其他的原因，不是每一个患者膝盖痛都是退化性关节炎。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陈医师提到，很多患者他其实来看他膝关节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几个字就非常重要，他就跟我们说，医生啊，我的脚卡卡的，酸酸，走路又软软，走路时脚又安安，有当时越走越疼，所以我们把它总归为五个字，就是卡卡卡的，卡酸软紧痛，所以你的脚也有这五种问题，就脚酸软紧疼，那大概就有可能是有退化。那是不是请陈医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这样的问题跟年龄有关系吗？
当然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那假如说一般的年轻的族群的话，他都会比较容易好动，然后膝关节的使用量比较大，那就是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膝关节的疼痛的问题。那个年纪比较大的族群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他的膝关节有严重的变形退化，那会有很明显的这个膝关节内侧的疼痛，这样的族群的膝盖痛的话都比较属于退化性的问题。
那我们相当谢谢陈医师在退化性膝关节跟我们做的一个小小的解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100%的台中广播 FM100.7， 我们的电台100.1台中广播，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非常的开心邀请到台中的福源中医诊所台中院区的陈兆清陈副院长来到我们节目。那要怎么知道我们的退化性关节是不是需要看医生？有没有什么关键点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呢？
那我来简单教一下一个口诀哈，就是外卡绳楞紧跳。这个卡，这个就是我们卡住的意思哈。那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患者走路走到一半，他就那个膝盖突然就卡住，疼痛不得，然后行走困难。那这种像卡住的问题，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膝盖内的软骨半月板的问题哈。那这个酸的问题通常是因为我们这个膝关节的周围，比如说你过度使用，比如说你像一些路跑啦，像一些常常去路跑的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爱好运动的一些患者，他常常做完一些活动以后或跑步以后，常常会酸软的问题，或者是乳酸堆积造成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群造成一个酸痛的现象。那这个楞，这个软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髌骨的移位，比如说我们的常见的髌骨外翻等等这些问题，他常常会有个症状，就是说他会下楼梯的时候突然会膝盖无力，突然会软一下之后呢，他很容易会跌倒，造成说那个踝关节的受伤。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的患者哈，假如说遇到脚软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怀疑说他这个是不是髌骨的问题。那再来一个外卡绳楞紧跳，这个紧的问题的话，就是说他的膝关节有肿胀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膝关节有滑液囊。滑液囊在我们膝关节的构造里面，是我们缓冲这个骨头跟这个肌腱之间的摩擦哈，它有一点这个润滑液的角色。那今天这个滑液囊有肿胀的时候呢，你的膝关节会有特别有紧绷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一些中医的一些特别的处置哈，把这个膝关节液给它做一个抽出来的动作哈，让它的紧马上达到松懈的效果。那这个痛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一些退化性关节炎患者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膝盖的我们内侧有一些严重疼痛的状况，连走路都有点困难，那这个就属于这个简单的口诀哈，外卡绳楞紧跳。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膝盖酸痛，可不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并发症呢？
当然一定会有的哈。我们最常见的患者就是说，他的描述就是他本来是只有单侧的膝盖疼痛啊，结果他这个膝盖疼痛都没有做一些妥当的治疗，或者他自己也没有去做一个处理，那最容易造成的就是说他的另外一只健康的脚也会受到一些波及，所以最终会造成说两脚都会有疼痛的情况。再来就是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说因为他膝盖会有疼痛的状况，所以他会用一些不正常的步态来行走，来去缓解他的膝盖的疼痛。那久了之后呢，他就会有骨盆歪斜的问题。那有骨盆歪斜的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腰椎、胸椎、颈椎，甚至到我们的这个到肩关节齁，都会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整体的影响齁。假如说有一些膝盖的问题，膝盖疼痛的问题，我也建议赶快把它处理好，这样才以后不会有一些这些并发症的表现。
我刚刚陈医师讲到齁，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其实不单只是我们脚的问题哦，有可能往上会牵涉到我们腰椎啦、胸椎啦、颈椎的问题齁。我常常较早听阮教授讲，你啊颈椎的问题齁，那就真的是颈椎。啊，胸椎的问题，那个是胸盖衰；腰椎的问题，那个腰手衰。提供给各位朋友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这个笑话哈。那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我们陈医师要跟我们提到他在中医里面他怎么治疗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疼痛。
谢谢。
今天很开心跟我们的韩吉医师啊，韩医的陈兆清陈副院长来聊聊退化性的膝关节炎哈。刚陈医师跟我们提醒哈，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疼痛，其实不单只是下肢的问题哦，会有可能往上哦引发我们脊椎的问题啊，我们脊椎侧弯的问题，其实这问题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问题哈。那是不是请陈医师跟我们提一下，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疗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疼痛？
那我们中医的治疗方式是采取综合性的治疗方式，那我们治疗手段的话也是因人而异了。那我们中医还是强调是个体化的治疗，神医论治。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治疗方式的话，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中医正骨的整脊治疗。因为我们这个我刚才有提到哈，这个我们有一些通常临床上会遇到的一些膝关节疼痛的患者哈，其实大部分都会有一些骨盆外斜的问题，因为通常都是累积了一段时间，所以对骨盆跟腰椎或是颈椎胸椎都有代偿性的一些影响哈，所以我们都会先患者来，我们就会先帮患者做一个整体的评估，做完评估之后呢，我们先把错位的关节或是骨盆先帮他做一个复位，那复位之后呢，我们再配合其他的特殊的针法来帮他做一个治疗。
刚陈医师有跟大家提到中医的治疗是相当个人化的。什么叫个人化？每个人不一样，它发生的原因不一样，我们治疗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中医个别化的治疗，审因论治。所谓审，就是审查的审，因就是原因的因，我们找出这样的一个发生的原因来才施以不同的治疗。哎，那中医是不是有什么针灸啦、拔罐啊，还有其他什么治疗方式可以去做介入的？
那我们有一些中医的话，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针法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想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小针道疗法哈。那小针道疗法的话，就是它跟一般的我们所谓在一般在诊所针灸的这个形状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一般在诊所针灸用的这个叫毫针，那毫针的话，它的针头是比较尖尖的。那我们这个小针道的话哈，它的针头是比较扁的，所以我们还会叫小扁针。那有的其他的意思叫做圆针。那它这个扁扁的这个形状哦，可以有效的去剥离一些粘连的组织。那比如说我们常常都遇到一些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因为他们都已经比较属于陈旧性的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膝部的这个周围的软组织都会有粘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工具去帮他做一个处理哦，那往往可以快速的收到一些快速止痛的一些效果。
所以其实啊，我们中医治疗方式真的是很多哦。刚陈医师提到的小针刀的治疗哈，常常有患者就会问这个，我都会跟患者说哦，不讲你不知，讲出来你也惊哈。小针刀，听到刀，患者就会害怕。我常跟患者解释什么叫针刀，针刀，针刀就是我们利用针灸经络学的概念，结合手术刀这样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针对我们陈旧的一个旧疾，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卡住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破坏性治疗之后，我们可以随之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法，包括像热敷啦，或者是利用一个伤科的手法来帮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患处做一个整体性的治疗。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那陈医师要跟我们教导我们的膝盖要怎么保养。
谢谢。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咱的电台 FM100.7 台中广播，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很开心和陈兆清陈副院长来跟我们聊聊最多人关心的退化性膝关节炎。中医有所谓的特殊的针法，是不是请陈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特殊的针法，中医的特殊针法有很多种。那其中比较会常用到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火毫针的针法，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比较怕痛的患者呢，我们有一些无痛针灸法。那对于一些比较像小孩子啦，或者是比较怕痛的患者，我们做一些适当的处理这样。
那其实啊，我知道陈医师他擅长用我们中医伤科的手法，结合特殊针种的这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很多的疑难杂症，甚至内科的问题。那陈医师也是我们现在台湾里面少数会亲自去操作所谓的伤科整脊、正骨甚至整腹的这样的一个医师。那 可不可以请陈医师跟我们提提伤科的这样的一个正骨的说法，在中医治疗退化性膝关节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他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患者常常会影响到他的骨盆跟这个腰椎胸椎颈椎的问题。那往往就是说有些患者骨盆的歪斜引起膝关节特殊的角度的一个错位造成的疼痛，假设我们都没有从骨盆或是腰椎去解开它的话，其实它的光靠一个局部的治疗方式很难处理到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看到一些膝关节疼痛的患者，我们尽量不要 只去想他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还要去考虑他的整体的状态，那我们要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治疗。
那陈医师刚跟我们提到相当重要的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的问题只是膝关节的问题，常常 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我们在叠积木一样，你下面只要叠歪了，往上就是开始会歪斜，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行走的问题，可能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这种消化吸收道或者是我们的呼吸道的问题。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膝关节怎么保养？
平常比如说你一些上下楼梯的时候，尽量不要上下楼梯啦，尤其是你这个下楼梯的时候，看尽量要不要搭电梯啦，或者是不要给一个膝关节太大的负担。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坐矮凳子。那有没有常常就是患者喜欢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在进餐的阿嬷，他常常会坐一些矮凳子，那矮凳子的话对膝关节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坐矮凳子。那平常的话就是要平常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我们要加强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或是腿后肌的一些肌力耐力或延展性的一些训练，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说这个维护我们的膝盖，才不至于导致说以后会有疼痛的状况。
那其实体重是不是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问题呢？
那其实患者的体重也是一个占有相当大的因素，因为假如说患者的体重比较重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膝盖的内侧的压力会比较大，我们都会配合一些减重的治疗，让他这个就是也是强调神医论治，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患者的问题，我们都会帮患者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除了在考量我们这样的不能动的这个问题，预防的问题，别忘了您的身材其实也决定了你的膝盖是不是可以用很久。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谢谢大家。